是他事情不是要造人的意思，那么远非法师呢就把它总结起来啊，都有依据，根据具象人的本文有这个意思的。下边又善上教性加有诗意，那么下边呢是讲，不管你是论藏、律藏、经藏，还有新的时候啊，造那个这个要新这个教呢，总的来说都有四个意思啊。这是根据大毗婆说的文来的。过彼说云，说的什么是意思啊？下面是三藏，说经藏有三个意，四个意思，说论藏有四个意思，说律藏也有四个意思。那么下边根据大毗婆说的原文一个一个的讲，所以说到了藏义律等流，我们所说这个经藏是根据佛的十八部供法里边舍利这个功德等流出来的啊，就是说到了藏呢是根据佛的舍利的等流说这个藏的。那么为什么要说呢？一为众生的真相心修论道故，要使得众生得到真相心修，就是定修啊。为什么叫真相？我们现在也写的有啊，晓得哪一章呢？真相三修啊，真相三修，根据就是根据瑜伽师地论里边摘下来的。瑜伽师地这个哪个时候我们在佛经讲课呢？就是条件好，参考的时候很多。这里我们现在还暂时还没有，所以说只好根据以前的资料了。瑜伽师地二十八卷里边有一个，为什么叫正上啊？正上的意思，一个疏其一过，追胜一过。叫正上，两个意思啊，讲了什么叫出受去欲，就是正上就是上边还要上去的，并不是到此为止，为去正上心而修境界，叫正上戒学。一修戒为了是要去向将来的定，所以说呢修境界的目的要去向正上心，就是这个定的，所以这个戒呢叫正上戒学，因为它还要上去的。为去真上慧而修定心，那么修这个定也有往上的，并不是一次为止满足了，修定的目的是修慧的，要趋向于慧的，所以这个心学也是有属真上，它的将来的目的是往上要达到这个慧。那么慧学呢，这也还有不有的呢？那真上慧学位于圣教啊，为断为去断烦恼而修自见，名正常。那么你真的会得到会学，不是真下定会上面这么有东西了吗？会还有它的目的的，会要去断烦恼的，要得到自己正知的。那么你还是要这个真这个会呢，还有所趋向的。得到会之后，并不是一时为止了，为了断烦恼啊，圆满正知见，所以叫正上。这三个学都是正上。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修都前面还有它的要趋向的目的的，叫增上三学。那么另外一个意思，追胜意，这个增上三学，增上戒也好，增上定也好，增上慧也好，只有圣教有，只有佛教才有，其他的教没有。所以说不共外道，也不共世间法。在外道里边，他们也讲修定，他们的定不是从天生的定，所以说我们尽管看到人家婆罗门也好，七公师也好，当然七公师的定根本不是自己的定啊，他就是鬼神加持的定神通。那么他们总的一个出发点不是从戒来的，佛教必定要从戒生定，如果你不从戒生的定，不是正常戒，不是正常定学，那就是外道的定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强调此戒，有些人很不理解，我们前一次讲了沙弥戒啊，他全念入书啊，叫他背一下诵，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哎很难为情，背这样的东西，这个你非要这个东西，你定怎么来啊？你没有自己定的话，你会有怎么开啊？ 你没有慧，你如何得法了证涅槃，对佛的无上菩提啊。所以说最根本的东西不要，偏偏要抓最高的东西。现在的人就是犯这个毛病，看见高的东西都要，但是你怎么得到它呢？方法不要，那么你就得不到了。偏到处到处跑，到处跑的目的是追求高的果，高的果呢，它根也不要，离开了树根，离开了树枝，离开了树干，要去求那个果，你去求吧，什么地方去求？所以说我们学法的人一定要把这些看清楚。你想离开了界，要得佛法的什么修密法的什么有深渊实地的啥东西，你界都没有，你想这些怎么想得到呢？所以不要盯眼睛睁在顶上，还是把眼睛看在地下啊，前面要走这个。我们是出家人到外边去游行确实也好，这么眼睛看前面地无彻地，当然你不看地，只看着你那个脚，你前面这个路一个看看有什么东西，有点大火或者有什么东西，你不看着你敢就犯筋斗，我才掉到火里去了，那也不行的。看无尺，不看远，看远了就东看西看的，心要乱掉的。那么我们说修行的人也是从脚下下手，不要，当然前面的路目的要看清楚啊，要知道，但是脚下一步一步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上去。我们这个公安啊，可能有人看到过了，就是阿旺堪波的那个六任寺里边，他是一个西藏人，他要去到印度去，他因为印度去呢，他很讲究，把从他家乡出去要经过哪些路，经过哪些站口，中间有哪些危险的森林，什么地方哪里有吃的，哪里有吃的，弄得一清二楚，到一直到目的地全部搞清楚了啊，并而且弄得很熟悉，那么好吃赶路了。但是就是门前他的一个屋子前面有个坑，他就没有顾及到，没有不知道，跨着门前就放在坑里有死掉了，那么后面的都白白的啊，根本没有离开西藏，也没有离开他的家，就在门口就翻下去没有了。已经看得太远了，近的地方不是远的不要看了，看的远的看就是将来的去向目的要的，就是当下的下手的下去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的，下去的地方没搞清楚，接着抬头啊往前看，好了，一下子翻了地下，再来看有没有。这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是也是个公案，首先我们警惕的。我们现在要说一个话啊，就是说讲居士，我们不要看清了，是一个大法，是一个佛的根本法，所以呢某章是不小的。也为法师他讲居士讲过好几次，国内就是大陆上讲过四次都没讲完，每一次都是中断的，到了海外去之后也讲过也没讲完，所以这个账相当大。那么我们昨天有点消磨账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这一段时间里边多多的求加持。我们念经之前念心经就是去磨账的，那么下边那个菩提萨求加持文呢就求历代的祖师加持啊。那么自己呢平时要注意戒行，这个戒清净的这个加持力就大啊，加持自己戒不清净的木障就会来。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好好的注意这个事情，同时在念诵的时候要认真念啊，这都是求三宝五法加持的一个殊胜的缘，不要放弃。现在我们接下去啊，昨天我们说的这个三藏的教性，就是说三藏了，经藏、律藏、论藏，都每一个藏都有四个意思。昨天讲了，第一个啊，说经藏所到的藏，以列等词为众生的增上心学的照顾。昨天我们把增上心学给连带的增上戒学、增上慧学啊，都讲了什么叫增上。一个就是殊胜的意思，只有佛教有，这个三学外道是没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去的意思，每一个戒定慧都是向上面进去的，不是停留在它本身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三学的意思这样子。下边讲经藏，经藏是以佛的力等留下来的。我们说佛有十八个不共法，不共于声闻缘觉啊，那么当然不动凡夫外道更不说了。这十八个法呢是最殊胜的法，只有佛的身上才能有，其他的就不能有啊。那么这就是舍利四维大悲三念住，一共十八个，十个的四个五维，一个大悲，一个三念住啊，这个后面都有，我们自评中会讲。那依佛的舍利，这个舍利的力量等留下来的做这个经藏的。那么舍利是什么，自评要详细要讲啊，我们这里略略的说一下。十个力，十个智慧的力量啊，这个智慧力量呢，在十无缘的经里边，无碍都能够遍知一切的彻底的圆满的知道，这个力量叫这个你叫力。因为智慧在十无缘经中没有妨碍啊，全部可以把它知道的完整的圆满的透彻的，因为这个力量的叫力，这个智慧的力量。这个舍利呢，只有佛才有，那就是一个是除非除自力，这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我马上可以讲出来。那么一般人就搞错了，一般人呢，要是外道啊，他要升天就是牛界狗界，那就错了。他认为是牛界能升天，但是呢佛就说了，是牛界不能升天，是牛界你吃得清净了，下一辈子满地宁愿做个牛，如果不清净的话还是下山恶道，这就是是非处之力。但这个东西一般人搞不清楚的啊，只有佛才能够知道。第二个是业已过，已受之力，什么业干什么果啊，这个佛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的知道。第三个是经历解脱等时等时之力，关于定方面四禅八定的那个。第四种是根上下之力，知道众生的身上的善根就是五根了，甚至上品的下品的等等。第六种是种种圣界之力，众生的种种的依乐圣洁，他能够关键知道。第六是种种戒之力，众生的各色各样的种性他可以知道，那么根据他的种性就给他施什么法。第七是偏去行之力，一切行都会趋向他的果，适当的果，相应的果，这个力量啊，这个智慧。第八是摄住垂念之力，说明通啊，过去的事情都可以马上就知道。第九个是漏尽之力，烦恼断尽的这个智慧，这叫涅槃成为涅槃的啊。这个是个力智慧的力量所等流出来，讲这个修陀罗所达的藏。那么讲这么多呢，因为众生的真上心学论道故，是众生得到真上心学啊。那么什么叫论道呢，这个我们有个注解的，论道就是说人间的教，就是说是众生这个正常心学要说的哪些教法。那么一言论道理成于教故，以这个教呢，以语言呢各种各样的道理成立的，是的众生的这样的教叫论道啊。那么就是说简单的什么，是众生得到正常心学啊，可以得到定方面的一些知识。第二为众生种种杂说过，众生哪一类的根基，说哪一个法，是哪一个情况，他要求什么，给他说什么，这是杂说，不是有系统的正果的圆真的说啊，因为对于句说法杂说。第三令众生种善根故，这就是说对众生给他种个善根啊，对初期来说呢，先是要种个善根。第四为众生微罗正法，令罗正法过，还没有进罗佛的正法的，是他进来进门的啊，这个是进门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是讲经藏有这四个意思，它这一分层次的了，经藏是最初的，律藏是第二的中等的，以三的最高的是论藏。所以说呢，前面的是种善根，落正法啊。那么讲比那亚藏，比那是巧佛，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律藏。这个律藏呢，根据佛的大悲等留下来的，那么就是佛的十八个不共法里边的，这里是为大悲了，这个就是这个大悲心啊， 所以说是戒是佛的悲心出发来讲的，所以戒了之后呢，就是保护我们，使我们不犯错误，可以不受恶道，不受苦。所以说在西藏我们在八宫里边，这些都戒就以土香来象征的表明这个戒。土香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那个在这地方呢，那个虫很多，尤其是毒虫，进了人家身上要害疮的啊，很厉害，那么甚至害病的。但是你把一个皮肤上涂一点那个带有料的香一涂呢，这个虫就不敢叮了，它闻了这个味道要跑的。那么你这个象征就是说，我们众生死了戒之后，那些烦恼就不能侵犯了。那么烦恼不侵犯，那就是我也不会感到。所以这个呢，就是佛的悲心出发说的。那么现在偏偏有些人呢，感到戒呢说不忍心的，好像是不慈悲啊，叫我们这个都不带那个。那我们不是说第一次戒戒嘛，不要说现在了啊，在佛才涅槃的时候，就这么的次第就会有。他在佛在世的时候是很多的发啊，这个做不得，哪个也要去做，哪个也做不得，捆绑在我们很不舒服。佛涅槃那么很那自在了啊，没人管了。那这样愚痴的人，佛在涅槃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到现在末法时期，当然更不足为奇啊。很多人希望冲破这里的那个警戒，要是得到他们所谓的自由，要改动戒啊，这些我们认为是错的。戒是佛制的，真是菩萨向前不能改动，何况你的不离反复，那能改变我们佛戒律呢？啊，这个是小话，不能听从那些话啊。我们记得在冷年，在八几年嘛，啊哪一年？当时文革以后啊，开始几年，就是宗教政策开放之年，明年三他们第一批学生里边就有这个唱这个调子的，上海的朋友也有响应的，就是说要向日本学习啊，要学日本的佛法，带妻子的僧人，这样是完全错误。日本的带妻的不是僧人啊，是在家的，真正僧人也是要做僧的。说比那亚藏以悲的等流，因为众生的真上戒学论道故，一个是定学啊，正常性质的定啊。那么这个说比那亚藏呢，是众生这个真殊胜的戒学那些说的话。第二个为众生所做修处，修处就是戒啊，戒是我们要学的地方。为众生所这个该学的，那个该学的，应当学嘛啊，这个戒里边有啊。那么第三，为众生一种善根者，令相续成就故，这是中等的众生了。已经有善根在种下的，那么自他善根相续下去，生至于慢慢发展成就。那么第四种，令一罗正法者受此正法故，开始没有进门的，是他进门进入正法，那么已经进来的要受持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法一样的，对居士才进门的条件是比较宽大，也就是给他讲的东西也比较肤浅，但是你进了门了，成了真佛弟子了，身足于剃了头了，出了家了，那要求就高了啊，要受持，那该背的要背，该修的要修啊，那就慢慢的要加紧了。那么第三个是阿弥陀佛藏论藏，依佛威等流，就是是把八个不共法的智慧，佛就是在一切大众面前，不管你沙门婆罗门啊，跟众生人面前，国王大臣都可以，他就是自己站出来说，我是一切智者，说这个话没有畏惧。哪个说你是不是一切智，有什么东西还不知道，过不了他啊，他确实一切智。第二个说佛是肉尽无为，烦恼习气断完了，没有人可以指示上你还有什么烦恼习气没有断的，指不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话无畏，心里没有畏惧。第三个说藏道法无畏，说哪些是藏道的啊？这个说这个话无畏，就是不会说错的。这样子我们修行，哪些是对修行是有障碍的，一个一个给你清清楚楚说出来， 人家说这个不障道不回啊，不回过不了他，我的话不会出，那是障道就是障道。那么我们说这个男女的事情是障道，是佛亲口说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去掉。如果你不去掉的话，你进不了道，那你拼命的往前进，结果你自己把时间往后推，你这个样子你怎么跑得过去呢？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公案啊，他们钟南山他看见有一个释迦人啊，预设什么一个，他看到一个鹿啊，就是梅花鹿啊，他拼命往前跑，但是呢他的身体拼命往后退，哎，这个奇怪了，怎么他拼命的跑身体往后退呢？结果呢就是什么原因呢？他说这个山洞里边有一个大的蟒蛇，这个蟒蛇是不能出来的，出来的不晓得好多里的长有很大很大的，那人看到一定要跟他这个弄死他的啊。那么他坐在山洞里边，但是他吃东西呢怎么办呢？他用吸气的方法吃，他看这些东西就尽量吸气，就把那个吸进来，吸到洞里边去吞下去。那么这个鹿看他看到之后呢再吸他，所以说他看到这个鹿也知道人家的吸他呢，拼命跑，但是跑不过，这个吸的力量强啊。那么我们说你家是修行的人，只不过他拼命想修行，也感到这个佛法好，但是呢后边的贪嗔痴断不了，那么这个贪嗔痴力量把你吸过去了，你再这么努力的话，你还在往后退，没有往前跑。这个很严重啊，不要看轻了，你好像是在努力修行的，实际上你在往后退了。那是贪嗔痴不断修行是没有办法的，我说引诱的障道法了，这个是话我们一点不错的，你这个不断掉的话，永远是对道是有障碍。为什么在家菩萨他修行慢，就是这个道理，他没有断完，他断的是五戒，就能断的把一切的友情所有女人都断掉了啊，但还留下一个他的妻子，那么这个就是修行要慢得多了。那么出家人的干脆就是全一下子给你全部断了，断了之后你还心还放不下的话，你还不是个梅花鹿一样，你虽然拼命的往前跑，你还是往后退，因为贪嗔痴的力量把你一吸的话，你还是完蛋了。结果还要吞下去了，不是往后退就完了，退到里边他把肚子里吞下去了，要三个道了。下边是最后一个四位，说尽苦大福位，一个是藏道法说了，一个是尽苦的，我们的生死是苦，这样子把它断掉啊，处理这个超脱这个生三年流转的生死呢，他有一方法啊。说这个方法，假如有人出来定说，哎，你这个方法不行，受不了生死，不会，我不害怕啊。所以这说四个法，佛在一切大众面前当中的宣布没有畏惧，因为任何人驳不到他，或者一切智者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四五威，从这个四五威那个这个等列出来的讲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讲的意义目的有几个呢？一，为众生的增上慧修论道故，是众生的增上三学里边的慧修，慧修是高的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采州佛学啊，大概是采州佛学吧，有一篇文章他说戒定慧次第还是他搞起来还是好像不大行，他还是从慧下手，一修了慧之后，可能你们也看到吧，这个实际上是反佛说的啊，可能他自己的根基因为以前戒定慧有的基础了，这一辈子修一点慧把以前的善给引出来了，得到一点点好处，但是这个不能不作为训，不是大家可以普遍学习的，这是特殊情况，你已经前面有了基础了，如果没有基础的话，照你这个办法行不通的，或者你是搞错了，你没有的好处，自以为的好处。这跟我们讲又像一个公案啊，就是海光禅师说的，他说他海光禅师跑到人们，当时他是住在五台山了，他弘法嘛到处跑了，他跑到上海一个老修行给也见上师，他跟他说，他说我这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呢修行呢，反而感到烦恼很重，我跑到公园里去看看呢，反而心里舒畅了，没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一个人关起来修行呢，就是男女的心放不下，总是要想那些女人的事情， 放在公园里去了呢，他眼睛看看南京雨的看看都看多了，反而淡薄了，其实没有什么念头了。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进步呢？那么大家去看女人好了，看跳舞去好了，可以把烦恼断掉了，不可能的。海光上是给他分析了，他说你的所谓的房间的修行感到心里吸不下去，这人烦恼根子没有断，烦恼习气很重，你跑到公园里去看了男男女女的看了，你感觉心挺下去了，实际上不是挺下去了，你是已经满足你的隐约心了。因为我们说居舍里有啊，隐约有几种啊，在有界的人出生给那个这个四天王天，他是要教的啊，男女要教的，要逃离前教而不泄，不露泄。那么到九世天慢慢一层层上去呢，就是互相拥抱就满足了隐约了。这手啊，再上去两个人握手就满足隐约了。再上去互相对视一笑，笑一笑啊，就隐约心就满了。最高的他化自在心就是越接近了，两个眼睛看一看就什么隐约了。那么这个很严重，就告诉我们，在你对女人的眼睛一看，两个人眼睛相对了，就是隐约，就是有阶的桃花自在群的隐约啊。这是已经在做有的事情了，你感到满足了，你已经做了有的事情了，你当然已经过把有已经满了嘛，就当然没有什么想头的了。但是这个邪气越来越深的话，你也放不下的，以后你不断的要进。从两个眼睛看要发展到笑，笑要发展到握手，握手要发展到拥抱，拥抱就是要教的。所以说这个是一层一层来的，你感到跑出去好像心反而清净了，实际上不是清净的，是已经满足了你的欲了，已经在做隐欲的事情了，这个不是人间的隐欲，天上的隐欲罢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不要搞错了。有的人换去看看啊，学校女学生体操看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不能看。下边是一啊，在正上会学论道故，那二为分别诸法自相共相故，一切法的自相共相，自相法的相貌啊，我们说一切法它有它的体性，有它的相貌，有它的作用吉祥用啊，这个那么它的相自相就是它本来的那个自己的相貌，一个人没有人的相貌嘛，各人各的相貌不一样。共相这个相是通的，但是我们是人啊，每个人脸不同，这是它的自相，但是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共相。那么人里边过世要人中间男人是一个男人的共相啊，女人也是女人的共相，那么中国人汉人的共相，那么欧洲人欧洲的相啊，反正共相自相是不限定的，看你取什么范围啊。你说是一个女人是自相的话，那么这个你说是这个一个女人是自相，那么所有的女人反正中国人也好黑人也好白人也好，这是共相。那么假设你说是这个东西中国人是自相的话，那么共相的话呢，那就是为了人类都是一样的，管你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都是自相的话，那么所有人类就是共相一样，这是相同的。那么最大的共相，我们说一切法都有无常，有为法都是无常相，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的。那么最大的空相，凡你有为也好无为也好，无为法没有生灭了，但是空性是有的，一切法的最大的共相就是空性。 一切法界最大的共享就是空性，自性空啊，不管你违法不违法，都是自性空。那么这个自相空相呢是相对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可以宽可以窄啊，就是说你以一个法为自相，那么相同的这一类是共相。再举个例啊，这个因为你们没有学过法相的，恐怕不大容易懂。我们说设法啊，就是说我们的桌子凳子都是我这里东西，所以是五蕴里边的色蕴。那么它桌子是桌子，凳子凳子，屋子是屋子，各自各不一样的自相。那么它们都是我执共相。但是我们说受感苦受不舒服，乐受感得开高兴，舍受无所谓不苦不乐，好像是不一样，这是自相，但是都是受感觉共相啊。那么这些自相共相的分别大概是这样子，慢慢多接触之后就会知道。第三为一成就这令的真解脱故，这是第最高一层的。前面的开始的说中善根，中了成根的四大善根相受慢慢成就，这个正常会修呢已经成就的是他的解脱，就是三根成就了以后是他的解脱了啊。那么第四为一受持修处者通达之法是相故，已经受了戒定受了戒得了定的人是产生这个无漏的慧，能够把诸法的真实相追到最通最这个一般的就是也是最高的真实相，就是实相，也就是空相啊。那么是众生得到这个相，这是正常会学的作用。这是佛讲三藏的四个，每一个藏有四个意思，下边是菩萨早认的也有其他也有他的意思。六义婆说有七义早认，那么菩萨祖师早认呢一般的说都有七个意思。一为饶益他国，为令有情与佛圣教不道受持变得误入圣圣法性。打个比喻，比如有人围绕于他以黑暗处燃大明灯，另有某者见种种事，这饶益有情啊，是他与佛的圣教的不道受持能够误入圣圣法性。是他这个，因为我们说佛说的教，前面说的经是假说啊，那么你把这些假说的话把它贯穿起来，条理化起来啊，把它即兴把它体系啊，怎么它的重点把它找出来这样子是我们悟道的那个受持啊，不会搞错了，有普认的解说的对经教人悟道的那个理解，理解的就能受持。那么最后呢，悟罗圣僧法性，一切法界空性了最高点。那么这个样子呢，就是说以认来解说经，是我们众生的有情呢可以悟道受持，乃至于最后悟罗圣僧法性。这个打个比喻，就是说为了饶益人家，在黑暗处那个大明灯，这个经我们没有认的传法的话，我们看不懂，好像黑暗一样。但是你让一个明灯，这个论照了之后，把经解释清楚了，好像点一个灯一样，那么是有看眼睛的见种种事啊。《金刚经》里面不是经常提这个比喻吗？如人有目，十方明照嘛，见种种事。有目还不够了，还有十方明照了。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你说你有眼睛，你眼睛一看，你可以不要背了，你就看着书念好了。但是眼睛虽然有啊，灯没有了，断了电了，你没有办法了，你不背背不下来。哪天我们不是断电吗？有的人能背的就背下来了，不受影响；背不下来的就把压掉了。如果全部背不下来，不是电一断的话，马上这个电上就那个声音，这不是闹笑话了。所以说呢，要背啊，我们是还是鼓励大家背啊，这海工上是教解。那么所以说，但是眼睛还不行，还得有一个大明灯， 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各式各样的颜色都分别出来。那么慧这个论就是大明灯，经上的道理你没有，这个经上的灯这个道理等于色一样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没有一个大明灯去照它，你还看不清楚了。那么第二个，为破普命暗故，如灯普暗能发光。反正慧呢都是智慧啊，都是以明来比喻的。这个论就是慧障的啊，论障就是讲正常慧的。如灯普暗能发光明，照人也二破普命暗发智慧明。我们说灯能出黑暗的，那么我们这个普明的黑暗，哪个灯来照的破呢？要这个慧的这个灯啊，照了慧的灯能够把我们烦恼里的不明暗把它去除，而发出光明的智慧。前面的灯是个论，照东西，照什么？照种种事，好像太阳光照种种事，就把经里面的道理给照给你看。这个是破暗的啊，破不明的暗，这个两个比不一样啊，不要看差不多的。我们上次不是教大家讨论元气法，中观的萎缩的这个跟那些其他的我比较的话，哎，差不多的，哎，这个差不多的就表示你没有好好仔细的研究，哪有差不多的呢？差不多先生我们讲过了，那个牛医生跟人医生差不多的啊，你吃他的药好了，吃了就死掉了，死掉了你才死了，或差不多的，你下了地狱了，你看看你差不差不多啊？那个哭来了牙擦鬼，把你擦的油不见了，又在该天上差不多的，这个总不好说了吧？所以不要糊涂啊，第三，为现无我相故，这个就是照镜子了啊。我们经常说照镜子，照镜子，无我相，照什么相？把无我的相照出来。例如镜面皆山莫云，种种相现，楞严如是，分别法相令无我相分明显现。镜子也好好的在磨的话，那么你什么相在面前它都给你现出来一模一样。前面我们不是说你们就是软镜一照相嘛，软镜那个镜子照起来一个软鸟高的浮出来，看因为真的有个软鸟来了给它敲起浮来了啊。那这个镜子照相跟真的一样，那么这里就是说你把镜子好好磨的话，那么什么样子的人东西摆在面前，什么样东西相就现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论呢，它是什么镜子呢？它是分别法相，把一些法仔细的研究把它分析的话，最后分析到没有我的啊。那么这个没有我的相，你没有论去照的话照不出来，等于说世界上的东西没有镜子照也照不出来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无我的相，要把它看出来呢，只有从论上去研究去探讨。所以呢，把法相分明清楚之后，无我的相就现了，分明现前。这个道理我们想想看，跟龙宗菩萨就一样的，先得法度智，后得涅槃智。无我的相这是涅槃了，法无我，人无我啊，都是真的假名涅槃。你如果不从分别法相下手的话，怎么得到呢？这个很明显的啊，先要从缘起法把它搞清楚，然后这个空性才能现出来。这个哪就是大，哪就是小乘呢？跟龙树菩萨的中观一模一样的啊。第四，唯独生死何故？生死何啊？这个以何来表达这个生死？那么如老禅法，百千众生一直无畏，度之悲难；楞严如是，佛界有情一直无畏，到被涅槃岸。我们说一条大河啊，印度经常用恒河来比喻的。这个大河你要渡到北岸去的话，让我的背面呢，让你非要是老的船啊。如果不老的船，那这个河流的水很急啊。我们四川人就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四川一个什么武山峡是吧？那个里边你不会驾船的人，你把旋了这个漩涡里去的话，那非沉是不活的，那就是船老大要是很能干的才能够驾驶过去。那么你就是个船不老的话呢，当然了，你这个很凶猛的河水里边的波浪里边你是渡不过去的。那么这个一定要船的很老的船法。那么我们这个论呢，等于长法一样， 他可以在我们众生到彼岸去，而且无畏，不要害怕。坐那个大的牢靠的船渡河一点也不害怕，如果坐那个破船小船，那就提心吊胆的，就一怕沉下就完蛋了啊。我们说温州这个江心寺在江的中间，他一边乘船去摆渡船啊，这个温州人很清楚了啊，大的船摆过去稳当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还有有些人呢，他干船呢就是要等时间的了，几个半个钟头人们开班了，他又快，小艇也有，小艇我看到过，快得不得了，像射箭一样就哇就过去了，啊，这是不稳的，头翘得那么高，尾巴的一点点垫在水面上，他们是翻的很多，翻起来就落石鬼了，就糟糕了，所以这个不稳的啊。那么这个任也是个老的船法，可以无畏，不要害怕的啊，你满渡过去好了，都生死那可以渡得过去，或者是众生念佛也是这样渡过去的，那就是靠论了啊，一直无畏到达北涅槃门岸。第五，为造七经等国，若能自具这件众生无迷乱，类也如是造七经等义无迷乱国，跟前面差不多。经里的话我们是灯根看不清楚，等于说虽然有眼睛呢，但是这个色没有光明的还看不到。这个刃就像一个护具啊，护具把这个一照呢，这光明这么见种种色了，这个金刚经经常打这个比喻啊。那么我们经里的是讲的道理呢，有刃的解释一下子呢，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了啊，就是借了大的灯就不会搞错了，如果灯小了会看错啊。我们这个很暗的光线里边，这个东西会拿错，人会认错。原来这个人来了，你当他是朋友啊，给他招呼了，结果他不是的，啊，这个成龙的那个笑话吧，很难看。那就是光线不足，两个人差不多，搞错了。如果很亮的光线里边，绝对不会错。所以说呢，这个这种大火炬，那么这个经历的道理呢，不会迷乱了。论就是大火炬啊，把经历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一点不用迷了，所以我们说西藏印度学论，由论入经，而我们汉人呢就是重经轻论，因为只要学经好了，论是人做的，菩萨祖师做的，经是佛经口说的，经好，我们念了经之后比他们学论的好，结果呢你好经倒是好啊，你不好啊，你这个眼睛看不清楚啊，迷乱了，靠错了，你不是不好了吗？学论的人他有梯子，这个经的楼很高，你没有梯子，你想自己爬上去，跳了半天，推敲断了还没上去。他有他梯子，一级级上去了，结果他在楼上给你笑笑，你怎么办？你毫无办法。你不上去嘛？你不肯登楼嘛？你不肯登梯子嘛？那么我们说修论一样的，修论是梯子，你没有这个梯，没有这个灯去照这个经，你看不懂啊，你会迷乱，迷乱了搞错，搞错就不对了。所以说呢，修论是便宜的事情啊，不要认为论是不好。论是解释经典嘛，这个我们不是说嘛，这个记者论就是说很跟六座论的钥匙嘛，拿了这把钥匙的话就能开智慧的宝藏，那不是聪明论是什么呢？这个道理，这个问题我们教你们讨论的，看为什么叫聪明论，你们看见这么大的不是一个方面的，多方面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论也如是，照七经等义而无迷乱，不会搞错啊。那么六，为观察善等诸法故，若得彼宝人是金刚等宝，论也如是，分别善等诸法故。那么我们说拆宝的人，如果他辛辛苦苦跑到大海或者高山上去拆宝，他不吃宝，结果拿了一些石头回来了啊，高兴的跟费了辛辛千辛万苦，花了很多气力，结果拿回来的是石头，那你不是傻瓜？所以说一定要吃宝啊，你到了宝山，你能够吃遍哪是真的宝，你拿回来那你发财了。所以说如必宝人能够鉴别宝物的人呢，他是不知道这个什么是金刚阵，因为金刚在狂色里边你看不出来的啊。那么什么是金刚，什么是金真金，什么等等啊，翡翠等等，都是采出来的啦，都是狂色里采出来的，那你要试着出来才能把这个拿出来，如果不识货的话 你把使徒搬回来了，你还不知道。那么论也一样，分别善等处罚，他跟你分别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有漏，哪些是不漏，我们该去哪些，该设哪些，一切有一个标准。如果你没有论的分别的话，你好地当坏地，坏地当好地，乱七八糟，你这个的这些果也不会好。或者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这么话，哎呀，反正这个信教都好，都是劝人为善，这个话听起来那么是平等的，基督教也是，我觉得什么教乃至鬼神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好的。但这个善的标准在哪里呢？每一个教都有它的标准，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那个就然不同的了。一般说三个的标准根据社会上的道德准则来定的，也有根据他们教主自己定的，也有根据他们其他的一些鬼神的一些什么标准定的，反之总是有一个人为的标准在里边。我们佛教的善恶就是客观的科学的，能够做了这个事情要度恶道的是恶的，做这个事情是人间的来这些正涅槃的善的，一个是有漏善，一个是无漏善，这是客观的事实，不是人为的。所以这个善恶的标准不一样，那么就是劝人为善都是好的，这个话就是梦里梦中的了啊。这个善里边大有讲究，那么我们不是讲过吗？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时候，他在船上碰到海盗，海盗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呢抢了很多的钱，也俘虏了很多的人。海盗信一个邪教，他们呢就是当他们抢到东西之后要感谢他们的神，用什么方法感谢呢？就把那些抓来的人里边最端正的火鸡，火鸡把鸡他的神，那么这些海盗抓了半天就看到玄奘法师长得最好，就一定要把他祭神。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求那个贼啊，他说千万不要用他，我们在一起都可以。哎，他说你们长得不好，神不要，就是要玄奘法师啊，他长得好。那么没有办法，结果一定要他。玄奘法师么长得其他都无所谓，他说好好好，那么允许我落一下定啊，你们再来。结果玄奘法师就落定了。落定的时候到周十天，到周十天去见了弥勒菩萨，很好。就在他落定的时候呢，这个海地的神呢，那是无法神呢，他就不愿意了。咱们要杀远长法师呢，这是一个大乘根基的一个弘扬正法的一个大了不得的人，不能杀掉。马上兴风作浪呢，把这个船，起大风暴啊，把个船呢被吹得摇摇晃晃，站着叮叮晃晃的就要翻了。这么大家都恐怖得不得了，那些船上那些居士啊，跟玄奘法师一路的，趁这个机会就说：“哎呀，你看你们要海法师了，你看天都发脾气了，要把你船都沉下去，大家同归于尽，都死完了。”哦，那个贼害怕起来了，他就在玄奘法师面前磕头求饶了。这个玄奘法师出了定了之后，他说：“好，你们动手好了。”哦，哦，怎么动手不动手？啊，磕头，就。哎，就空到地球远，然后是磕头叫咬住他们，那什么事啊？哦，怎么回事啊？好了，就后来就放掉了。这个这是啊，这是讲到哪里去了啊？我们的金刚宝案，分别是哦善恶啊，这个他们的外道，他们的善，他们认为这是善，杀一个最好的人，最端正的人祭神是善事情啊。那么我们也讲到这个。佛教是最后伊斯兰教，他们也是把以家族杀的最多的圣贤也是善事情啊，所以这些善恶实在是标准可怕。甚至于我们今讲过那一次，我在四川的报上看到，要么有几年了，什么一个国家的一个正是那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嘛，一个国防部长，他为了祭他信有什么教，信为了祭他的神，把一个警察偷偷的杀掉，把心挖出来祭他的神。最后人家发现一个警察死掉了，没有心脏的，了解下来才知道他告的。他告的有什么办法？他国防部长，没无可奈何就算了。那么这也是善吗？那么我们看看，当然不是善了。切为现诸大任事不轻动过，是妙高山居经人上，一切猛风不能轻动。 须弥山是什么大风啊、吹不动的啊，什么大风吹不动嘛？不是这个那个一个佛印禅师啊，这苏东坡一句话的。那么一些猛风在于大地接触的这么风也吹不动的啊。那么这个知道认识一样，他也是这样子。什么清辉邪刃不能吹破，什么外道的毁谤佛教的轻蔑佛教的那些邪刃都吹破不了他。那么这是刃的造刃的七个意思啊。那么前面三章有四个意思，这是佛的是三章，这个是造刃的有七个意思。那么这是通的啊，凡是经的三章都有这四个意思，凡是造刃的这个七个意思都有。那么下边要正式讲到这个刃的问题了啊，我们这个本刃的问题了。第二名刃宗旨，我们这个这部刃它的宗旨主张是什么？是教的区分部正十八，说的宗旨故非家。那么是从分了部派以后啊，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本来是一位的原始佛教，佛涅槃了一百多年以后，就开始分上座大乘二部，慢慢地有上座部里面有分，大乘部里面有分了十八部。那么这样子，他们每一部的宗旨呢都不一样的，故非一家。他打个比喻，如意识部、大乘部、寂隐部、说持识部，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都知道，一般是大乘部里边的啊。这是奉众一切诸法无非之家，让人演说。这四部呢，他们所推动的那个宗旨呢，认为一切法都是假安立的，只有演说名言啊，没有实体的。这是大乘部，接近于大乘的了。我们前面讲过，若经部中立一切法，少分是有，多分是假。经部来说呢，它的安立一切法呢，少分一切法里边有一少部分是实在有的，那一少部分呢，就是三口里边十八戒运处是它是假安立的，而十八戒呢是真的真实的。那么过三世的法，过去未来是假的，现在的法是真的。它多分是假，多分是假，就是运处是假的，过去未来是假的，那些这个五位法也是假的啊。那么就是说，把大部分的法都归于假安立了，没有提的，少部分有。再上去呢，就是我们说学法为什么要四部，要四部呢？有部是分析一切法，每一个法都是三十一切有。有了之后，把法相的缘起搞清楚了，然后进入经部，把大部分空掉了，然后再进入尾识，把外境全部空完，只留下一个色，最后到中观，把色也把它空掉。那么这个法呢，要修等于登楼梯一样的。我们前面打个比喻，你要登上这个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高楼呢，必要从这个最起码要这个世界楼梯要登的。如果你不这个世界楼梯登的话，你要跳的话，竹竿跳断了嘛，也跳不上去啊，又没有办法的了。你下边就不知道，上面怎么会知道呢？你小学的数学都算不来，你说大学微积分就搞起来了，你根本是做梦也没有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学法要爱吃力。那么这里就是说，介绍几个宗派的不同的他的一个主张了。大乘部的都是随喜法是空的，这是演说啊。经部的少分是有，大部分是空假的。沙婆多那是一切法有，这沙婆多中就是有部了。一切有法为是奉宗，他认为一切法都是有的，是他们所中奉的宗旨，他们的主张。这个我们在这个居舍论的睡眠品里边后边就要讲起啊，讲怎么叫一切有呢？他说十三世有过去说一切有，我们一切有部，反正你认为你是一切有部的话，你就是要主张呢，就是说三世一切法都是有的，不单是现在一切法有，就是过去的未来的也是有提的这样子你如果符合于这个主张的，你才能叫一个一切有宗的人，否则的话你不是一切有派一切有部的。 那么一切有部就是踏踏实实什么都有啊，说嘛一切法本来有的啦，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也有，那么这个三是怎么分的？我们是这三世的变化嘛，就是三世的分区分嘛，就是一开始有，一开始没有，在变化之中才能分别过去、未来、现在了。你现在一味的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那么就分不出三世了。这个三世哪里来呢？要解释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有部里边有四大认识，四个认识，他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专门一点的啊，我们说要大家注意一点。这声闻品还要讲，因为提到有部的宗旨。那么先要把它提一下，那就是说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有波所认为的这个发的体三世都是实在有的，那么三世的发实在有的这个三世如何区分呢？怎么分别这个三世呢？你过去也是有，现在有，未来是有，那么什么话都是有的话，那这个三世从哪里看出来呢？怎么来区分呢？这个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那么这个有部里边四大品家啊，他们有四个说法，一个是瑞来差别，一个是相来差别，一个是未来差别，一个是待来差别三世。那么问题焦点我们再说一遍，就是说一切法的体本过去未来现在都是有的，那个三世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说无为法是没有三世的，因为它是常的，它是不变的。那么有为法有三世的，它是，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有部的法呢是恒有，不是常有。这个常有呢，就是没有生灭的无为法了。它用个恒啊，总是有的，但是跟无常无为的常不一样，无为常是没有变化的，它有变化，有什么？它有刹那生灭，但是前后相续。那么用恒的这个话来表示，既然是恒的前后一样的，那你什么是三世呢？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很费脑筋的啊。那么有四大品家有四个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是法究正者，正者法究则如是说，有类不同，三世有异，因为种类的不同，所以三世不一样。就是发当的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有的，是很有啊，是。但是呢，因为它的类不一样，那么三世就有差别了。什么叫类不一样呢？为从未来至现在时，这未来类的现在类，它的发有三个类，它在过去的时候叫过去类，在现在的时候叫现在类，在未来的时候叫未来类。那么从未来这个法还没开始到它生出来了，从未来到现在呢，它把未来那个类丢掉了，变了现又去成了个现在的类，那么它就是现在的时间了啊，是所以现在假使从现在过了一刹那过了之后到过去了，那么把现在的类舍掉了，叫了过去的类，但是类的不同，法的体没有差别。他以这个方式来解释三世的法是很有的，而三世的差别是从类的不同而分得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话还不清楚了，打个比喻，如破今气作于我之，形色有数，金色无一。他就是说三个类，就是三个东西啊，来个金子打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过去类，第二个是未来类，第三个现在类。那么你打的你这个类挑来挑去呢，但是金总还是那个东西，就是说三世岁的变化呢，这个法体还是金没有动。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法体恒有而三世有异啊，是这一个法究论世界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啊，是妙应正者的，它是相的不同，所以三世有不一样。